第七集。
团长，
刘刚，
团长，
哎呦，我不是要你回老家了吗？你没回去啊？
没有，我在这儿等您回来。
房间都是你打扫的？
团长的东西一件不少。
嘿，你个小鬼头。
哎，团长，你累了，快坐。
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的？万一我去了不回来，难道你要一辈子在南昌待着呀？
我就知道团长会回来的。
哼，你这小鬼。好吧，既然你一直在南昌，给我讲讲我离开之后都发生过什么事儿吧。
团长，您走之后不少人来找过您，有的我认识，有的不认识，有的看上去挺好，有的人看上去挺坏的。
看你把我都说糊涂了，到底有哪些人来吗？
哎，团长，给您，这些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联系方式都写在这儿了。
你这小鬼头，行啊，还藏得这么严实。
啊，我是怕那些来找团长的人当中，万一有团长的好朋友，我要是把名单暴露了，那他们不就被连累了吗？
小刘，你做得很对，这种环境下呀，就要多留个心眼。
团长，怎么了？
这个叫王大怀的，人长得怎么样啊？
他中等个子，宽脸，哎，很武断，讲起话来好像有乡下口音。
他说他是做什么的？
这个没有，不过他说您只要看到这个手势就能想起他来。
这个手势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
一个巴掌啊。
一个巴掌是什么呀？
他说您见了就知道啊。
我还是不知道，他还说什么了？
没有。
哎，小刘，你手不要动啊。
哎呦，
一个巴掌。
哎呦，团长您心情好，让我放下来吧，都麻了。
这人到底是谁呢？为什么说伸出这个巴掌我就能想起他来？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？
哎呀，团长，这大热天的我受不了了，您让我放下来吧。
哎，你别动啊。我想起来了，这小张说的那个人也伸出了四个指头，你们说的呀一定是同一个人。
哦，那团长，我可以放下来了吧？
这样。
哎呦，
小刘啊，你再想想，那个人当时是不是这样的手势，是四根手指头？
是。
哦，好啊，原来是他，我正要找他。
哎呦，团长，他是谁啊？
哎呀，到时候你就明白了。你去一下梅岭，把这封信啊交给梅岭的王头领。
团长，你怎么还和土匪王老四有关系啊？
好你个刘刚，怎么说话呢？什么我跟土匪有关系啊？我告诉你啊，王老四呀是一个革命的土匪，他打的是土豪的家，劫的是猎身的社，他从来不欺负老百姓。
哦，是团长，我马上就去。
你注意安全啊，到了梅岭遇到王老四的人，你什么话都不要说，只需要咳嗽四声就行了。
哦，团长，我记住了，与王老四联络的暗号是咳嗽四声。
哎，快去吧。
在毛泽东的秘密住处，他和周恩来一直聊到深夜。
润之兄，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。
哦，请教不敢当，恩来有什么事情提出来，我们共同商量嘛。
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总部虽然在九江，可一部分兵力驻扎在南昌，我们在九江搞暴动怎么会有危险呢？
这是因为九江距离南昌太近了，如果九江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张发奎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把九江包围起来，同时朱培德的部队也不会做事，这样我们的起义部队就有被汪精卫吃掉的危险。
好一个入界一缓呀。我们如果贸然入界的话，就有被汪精卫吃掉的危险。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在什么地方暴动好呢？
我们在南昌地区，除了叶赫两位还有什么依靠？
还有一位同志，他不但当过朱培德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团长，而且还当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。
哦，你是说玉界兄？
对啊，我已经派他去南昌了。
他这个人我还是知道的，他曾经是滇军的军长。放着高官厚禄不要，却要去德国寻求马克思主义，让人敬佩得很呀。
是呀，他可是一个南昌通呀。
恩来呀，我认为在南昌暴动比较合适啊。
润之兄啊，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。
英雄所见略同。
对呀，我们还有第二套方案没有告诉你呢。
哦，恩来，快说说你的第二套方案。
如果张发奎靠不住，我们就想办法把叶挺、贺龙的部队拉到南昌来。
原来中央已经考虑了在南昌暴动。
是，这就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定的第二套方案。润之兄啊，南昌暴动这件大事我们确定了，接下来我还有一事要与你商量。
请恩来直言。
我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，希望润之兄能够参加南昌暴动。
南昌暴动是星星之火，如果接下来有湖南的农民暴动以及其他地区的暴动，就能使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。
润之兄，你说下去。
再说了，南昌暴动上有你周恩来、蔡和森、李维汉、李立三等中央大员亲自坐镇，下有叶赫大军，还有我没有见个面的玉界兄。嗨，我就不去凑热闹了。
也好，那你就准备策划领导长沙暴动吧。
恩来呀，这让我想起了三国时期三足鼎立的故事呀。
要说三国的故事，我一定不是润之兄的对手。
恩来呀，我是说，如果我们通过南昌暴动点燃了中国的革命之火，我敢说我们共产党最差也要比三国时期的刘备要强啊。
润之兄，愿闻其详。
往最坏处想，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战斗，让蒋介石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有坚定的信念，我们通过努力，大不了再来一次国共合作，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人民联合政府。
就怕蒋介石没有这个度量啊。
那我们就往好处想。
你继续说。
我们和国民党两足鼎立。
两足鼎立？
哼，要是蒋介石仍自不量力，我们就彻底打垮他，建立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。
润之兄啊，你总是对我党抱有很大希望啊。
怎么，恩来不希望我党强大起来吗？
润之兄，我说不过你，我投降。
两人又一次大笑起来。此时在第二方面军指挥部，张发奎拟好了训令，对站在身边的叶剑英说：
叶参谋长，对我军中的共产党军官命令脱党的训令写好了，您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增减润色吗？
总指挥文武双全，马上文章如风卷，哪还用得着我来增减润色吗？
剑英啊，你可不要在我面前谦虚，谁不知道你是孙中山先生的爱将，黄埔初建的基石啊， 你的才华和资历是远在张某之上的，让你做我的参谋长，那是屈才呀。
总指挥过奖了。
此文关乎张某在汪主席和我第二方面军诸位将领之间的关系拿捏，微妙之事颇难胜议，你一定要精细推敲一番呐。
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，需退出共产党，否则可采取非常措施。
他读到这里一身冷汗。打扮成主仆二人的毛泽东和警备员萧龙正在走着。
毛委员，这么晚了，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啊？
哦，萧龙啊，怎么又叫我毛委员了？
那毛委员，那我叫您什么好啊？
你看我像个什么人？
我看呢，您像个教书的先生。
教书先生我喜欢。好，我就当一个教书先生好了。
嘿，那我就叫您毛先生。
不行，不能把我的姓叫出来。你没看见告示吗？我的人头已经涨到3000块大洋喽。
那我就叫您朱先生吧。
为什么？
您不是说朱就是红吗？红就是咱们共产党人的颜色。
孺子可教也呀。好，就依你，就叫我朱先生吧。
朱先生，您还没有告诉我去什么地方呢。
我们从该来的地方来，我们到该去的地方去。
那朱先生，我们该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
哦，你真想知道？
毛，哦，不不不，朱先生，我真想知道。
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可不许后悔。
朱先生，我不后悔。
那好，我们啊，要去李陵。
啊，我们去李陵啊？太远了吧，我们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？
看看吧，我不说，你非让我说。现在后悔了吧？走，给你买后悔药去。
朱先生，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？
小龙，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以前，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
毛委员，怎么又忘了这？朱先生，您问吧。
你爹爹妈妈，还有你姐姐是怎么死的？
朱先生，那天我和姐姐进山里挖野菜，后来姐姐被萧家婢抢到萧家去了。我爹爹病得厉害，一听说我姐姐被萧家婢糟蹋了，就口吐鲜血走了。
小龙，坚强些。
我妈妈安葬完我爹爹后，就怀揣剪刀去萧家养猪。一天晚上，我妈妈去找萧家碧报仇，结果没有找到萧家碧，却找到了上吊自尽的姐姐。我妈像疯了一样去找萧家碧拼命，可最后我妈妈让萧家碧那个王八蛋用手枪打死了。
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革命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杀害了你姐姐父母亲的萧家碧、张二成认罪伏法，打倒像萧家碧那样的土豪劣绅，打倒像张二成那样的土豪劣绅帮凶，让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贫苦老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。
毛委员，现在我不但知道什么是革命，而且也知道您为什么要革命了。毛，朱先生，从今往后我就跟着您革命，直到把吃人肉喝人血的萧家碧、张二成打倒为止。
我们革命的目的不但要打倒萧家碧，
而且还要打倒吃人的张家碧、王家碧、李家碧，让天下所有的父老乡亲都过上好日子。
朱先生，我知道了，打倒萧家碧是报我个人的家仇，打倒天下的萧家碧是为了所有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。
小龙，你终于明白一切了，我祝贺你。
毛泽东和萧龙走到一个村子里时，遇上一家财主家正在办喜事儿。一看这气派的庄园，还有院里院外热热闹闹的景象，就知道这是一个大财主。毛泽东望着地主庄园说：“
但愿啊，这是一个开明的地主。”
朱先生，这开明的地主和萧家碧有区别吗？
当然有区别了。什么叫开明的地主啊？开明地主就是对老百姓啊相对要好，不欺压老百姓。不仅如此，开明地主还做公益事业，比如说开办学堂，让老百姓的子弟呀都上学，开办医院，让老百姓都能就医，等等等等。
朱先生，我知道了。
小龙，你听到了什么没有？
好像是哭声。
对，我也听到了。走，我们看看去。为什么地主家花天酒地热闹非凡，而穷人家哭哭啼啼冷冷清清呢？
毛泽东、萧龙循声来到了发出哭声的屋子。
老乡啊，黑天半夜的你哭什么呀？
你们是谁？怎么到我家来了？
大爷，我们路过你家门口，听到你们家的哭声就进来了，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
没有，你快坐吧。
大爷，你贵姓啊？
免贵，姓古，叫古龙子。
怎么叫龙子？我看你的耳朵很灵嘛。
你说对了，我都72了，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好猎手，这耳朵呀就是被猎枪给震坏的，现在老了，猎枪也不使唤了，这耳朵也好了。可是啊。
是这样啊。古大爷，这古奶奶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呀？
哎，我家孙女让小胖子抢去给他的傻儿子当媳妇儿了。你说说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
我们刚才路过那家地主家，那里张灯结彩，想来就是抢了你家孙女的萧胖子家了。
对，对，我怎么称呼你？你是哪里人？这黑灯瞎火的要到哪里去啊？
我姓朱，是教书的先生，要到李陵县城去。
哎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在我家住下吧，明天再走不迟啊。
谢谢大爷，还是先说您孙子吧。
小胖子那个傻儿子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，哎，可惜了我那个如花似玉的孙女喽。
大爷，这萧胖子叫什么名？
叫萧家碧。
什么？萧家碧？他不是在井冈山吗？怎么到这里来了呢？
萧胖子是在井冈山那边一个县上担什么团长来着，可他的老家在这里，他的大老婆傻儿子都在这里。朱先生，你认识萧胖子？
认识，怎么能不认识呢？我的一个学生叫萧龙，他姐姐和父母亲就是被这个萧家碧给害死的。
朱先生，唉，说了也是白说，还让人生气，不说也罢。
说吧，如果有可能，我让这小胖子把您孙女给送回来。
什么？你这个教授先生疯了吧？你能让小胖子把我孙女送回来？他萧家碧财大气粗，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敢惹他。
吴大爷，我没有疯，不是有句俗话吗？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。我说让萧胖子把孙女给你送回来，就是因为我有这个金刚钻哟。
先生，你要是把孙女给我要回来，你就是那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。
大娘，您快起来，千万别这样。小龙，让古大爷陪着你去，你要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李金生同志的手里。
嗯，朱先生你放心吧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
朱先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
快去吧，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呀，今天中午以前你的孙女就回家来了。
朱先生，谢谢您。
快去吧，这里离县城啊还有十几里呢，你们要赶在天亮以前赶到县城里。
嗯。